Hello，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理财大小事。嗨，陈大哥。
Hello，各位听众，大家好，小郭你好。
是，哎，陈大哥，你上一集我们聊到美国现在在升息嘛？那如果我们年轻人啊，我们想要首购房子啊，到底我现在应该要选两房、三房、四房？那现在你觉得是一个好的时机吗？可不可以跟我们年轻人分享一下呢？
我们先如果在谈房价，其实因为房价的组成，它有各种因素啊，有土地啊、交通啊、学区啊，甚至于就是这个我们所谓的供需。那其实以目前我们今年度的房市来看哈，其实我们最大的问题还是在于我们房市它的工程的问题，因为最今年度的原物料大涨，还有呢，因为移工呢他出走，然后技术工的缺乏，最主要是年轻工人也断层，所以整个建筑业其实它已经，并不是过去预期中的这么好。比如说以前过去从南部中南部上来的这一些人力资源，他们过去首先优先都会投入到房地产的市场里面去，比如说搭鹰架，这个搬沙搬砖。那其实现在新型的建筑方式已经进入到直接在工厂直接已经有模组组装，然后呢都已经把模组都做好之后，直接到工地来套，直接来套，所以施工的方式也不太一样，也不太一样，所以
也转型了，
对，所以以前呢，以前的这个工是很纯粹的，就是只有做工。可是现在的工呢，它必须要有一些技术上面的它要会一些模组的组装，然后呢会有一些力学的概念，所以这个技术工它已经在这个市场上很缺乏。你看看以前读的书就是为了不做工，现在是你做工必须要读书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那也提供给年轻人年轻的概念的这个我们年轻的听众呢，就是说。做工不是没有前途。其实现在的工的话，如果以一般的工大概每天领现金的话，最少那个学徒工都还有2000到2500，师傅工的话呢是3000到4500，然后呢，甚至于你这个是技术工的话，一天甚至都有5000到6000块钱的这个也就是说。读书跟做工之间的结合，将来会是一个趋势。但是在这个青黄不接的阶段里面呢，刚好呢，我们遇到了一个状态，就是我们的工确实是缺的，确实是缺的。然后呢，房政府呢，它也呢，祭出了不少的打房政策，从奢侈税、房地合一1.0、2.0，然后呢，到最近呢，打房的五大这个重罚，限制换约。然后呢，重罚炒作，然后建立这个检举制度，然后呢，甚至管控私人购屋，还有预售屋的解约，都必须要实价登录。所以，他汇集了各个的内政部、财政部、国税局这一些单位呢，一起呢要来打这个房。那为什么他会打这个房呢？首先，我们要看到经济学的基本市场供需哈。其实我们投资客在套利炒作。还有跟自住客的刚性需求面下面，两者之间互相的堆叠。那么台湾岛屿本来我们就是一个岛屿，我们不是一个大陆型的岛屿，所以我们的土地的稀有性本来就是在这个土地资源的缺乏下面，确实是供给面本来就是比较疲弱。它不像大陆啊，我这边福建不能盖，我就往后延展到四川、到湖南。到东北，所以它有个大陆型的这个可以做移转的部分。可是我们台湾没有，不是从台北就到台中，不到台中就是高雄。可是呢，也因为这样的一个状态呢，这样一个状态呢，其实台湾的房地产反而是比较能够控制的，只要我们能够避开一些地雷区，然后呢避开一些比较。投资之后的标的比较不容易上涨呢，其实，在长线的投资之下，其实仍然呢，它有它的曙光。
嗯，
哦，让它曙光。那目前呢、哦，目前我们这个各类的住宅哈、哦，其实这么说好了，给各位听众的建议就是，假如你真的是要投资的情况之下，按照过去的这个他们市场样品采样之后的这一个数据哈、哦，有56%的是属于电梯的产品，
对，
然后呢，它的平均价在1300万左右，
是，
一千。
你现在讲的是双北吗？
对，我现在讲的是双北哦、嗯，就是就是它的这个成交价跟这个坪数，还有跟它的这个产品呢，原则上都是属于在这一个阶段是需求量是最大的。那这个数据跟各位听众有什么关系呢？就是说，假如你真的要去买一个房子，哦，那在这个区域里面，你如果说你买一个新的房子，它的总价在1300万，可是它是新的，它的坪数很小。跟1300万，你去买一个15年的电梯的大厦。
对，
但是它的坪数可以比较大的情况，可以选择的情况之下，给各位听众的建议是，宁可选择1300万，然后呢，三房的产品，
嗯，
而不要去拘泥于说啊、这个房子必须要新，可是只有10几坪而已，
对，
因为这个在将来的使用性还有出脱性上面呢，其实呢。属于这个30坪，然后1300万的房价是将来比较容易出脱，而且呢，也是上涨空间是比较好的，因为它的需求是比较高的。
哦，
对，这个来作为给各位听众来做参考的依据。还有第二个是所谓的地段的部分，那你地段的部分呢，我们。尽量呢要避开一些供需已经过量的地方。
哦，
对，举例来说哦，其实呢，最近啊，
淡水吗？
应该这样讲，我们就是其实大家也常常在听的啊，蛋黄区、蛋白区，
对，
蛋黄区、蛋白区。那我们新北的这个蛋白区呢，原则上呢，就是很多近期内投资在新庄。新庄，那大家很多听众说、啊、新庄也不便宜啊，可是呢，各位听众可能没有发现，就是你光是新庄、哦、就有50公顷的头前从化区，
对，
还有100公顷的富都新的从化区都还在开发当中，接下来还有400公顷的温宅郡的从化区，这样的一个量，这样的一个量放到市场下去之后，其实。你投资客再多，你也吃不下去这些房子，吃不下这些房子。所以，如果你现在在看的是属于我刚刚讲的这个区域的情况下，就是你可能在投资上面或者在购物上面，你要稍微的比较慎思一下，因为这些区域呢，它将来会有很大量的房子进来。那你可以有两个想法，一个是。你可能找别的区域去进行投资，另外一个想法是你可以等到这些量出来之后进场去投资。
哦，但是如果是自住的是不是就没有关系？
对，那如果是自住的情况之下，你也要去考量到周边将来这些地方它推出来的产品，第一你要考量每天工地在施工，
真的呢。
对、哦啊、第二个很多大车天天在你们面前跑，
是
啊，这个都是生活嘛，所以说在这个区域上面，你也要尽量避开这些将来已经要开发的区域，然后去买，而不要在这个区域的周遭呢，先做了这个领头羊，但是呢，你光是这5年下来被这些建筑的声音或者这些卡车的声音，其实就已经是搞得已经是心神不宁了。哦、那这个在这个地方呢，提供给我们这个各位听众来讲，那因为这本一直到最近，他们四大中介呢也公布了整个4月份的成交量，其实呢都已经有在下滑了。 比同期下滑了 4.2%到12% 不等。那 原来的代销售的住宅，从今年开始的代收量从19.5万呢，已经攀升到28万，也就是说，将近多了40%。其实最近的卖压呢是相当的沉重，那么成交的天数也从80天拉到了110天，也就是说又将近多了一个月的时间来做销售啊，本来是2个月的时间，现在可能要3个月的时间，所以可以从这些数据上面给各位听众，就是说，第一个我们要选择一个比较好的区段进行，第二个我们要选择对的商品，第三个呢我们可以慢慢的从市场上去拖，因为有一些卖家他已经卖了3个月，其实他的压力会比较重，也不妨你可以去看看这些卖比较久的房屋，那也许可以从这里面去可以议到比较大的价格哦，在这边提供给各位听众来做参考。
是。那想请教陈大哥，如果我们真的要跟人家议价的话，我就是从这个实价登录的周边的价格去出价吗？
关于出价这部分，应该是也是另外一门学问，我们下一期再来谈。
不好意思，我又挖了一个坑。
是。
好的，谢谢陈大哥。那整理一下，您的意思是说，
是
假设今天我是投资客的话，我得去评估未来这边的供需量，对不对？然后呢，如果今天我们是要自住呢，那大概就是选一个它未来不会影响你的生活太多，比如说像您刚刚说的，附近会不会一直在开发、在挖地，然后影响到居住品质？然后呢，主要来说，三房还是未来市场的一个主流啦。
是，没错。
是，好的，非常谢谢陈大哥这么实用的建议。那下期我们再来请教你怎么样去议价，好不好？
好的，好的，没问题。
好，谢谢陈大哥，谢谢各位听众。
好，谢谢听众，各位听众，谢谢小郭，谢谢。
好，拜拜。
拜拜。